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西乃之约的其中的一讲，叫旷野灵粮哈。如果熟读圣经的人已经大概知道我要讲什么。我们是这次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15:22-17:7哈。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段经文其实蛮重要的，以至于我写这个讲章呢，写了老长时间，下不了笔，因为我怕我讲错哈。对，非常的重要，而且它的那个含义是蛮深的哈。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去体会，因为现在是晚上嘛，所以我可能思维不是那么集中，我已经感受到我自己思维不太集中，但是求神保守，因为我们不在乎人的高言大志，对不对？在乎的是什么啊？对，在乎的是神的话语哈，求神能够真的圣灵能够带领我们把今天要讲的讲明白。在讲这个之前呢，首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曾经有没有受过这种饥饿的感受哈。我调查了一下，非洲还有很多地方是非常饥饿的啊。对，你看这个图片我是专门找出来，我发现这张图片非常的好，我把它称之为叫饥饿的眼图片哈。哎呀，这个饿的时候啊，你发现眼睛都发直，对不对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受过饿哈。我自己有受过饿，在什么时候呢？以前有进食的时候受饿，这个饥饿其实很可怕。为什么呢？我以为我进食没什么问题，但是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正正规规进食的时候，我第一顿的时候挺好的啊，感觉到没吃一顿挺好的，昨天吃多了，要进食嘛，多吃点。接下来第二顿有点饿哈，没有吃，就一下午就饿，到了晚上那一顿，哦，那个难受啊，哎呀，晚上不吃饭，哎呀，总是想起来。而且有一次进食，我还是烧完了饭进食，因为进食的时候还要去烧饭给孩子吃，所以呢，这个饥饿的感受是极其难受的哈。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领受过这个饥饿的感受。那么今天要讲的跟这个饥饿很有关系，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要讲神是如何喂饱他的子民的啊。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在人生道路上面有没有受过属灵的饥饿哈。我是有的，我长达10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的造就啊。我是在一个比较嗨的一个教会信主的，那个教会呢比较追求形式和赞美，但是他在真理的喂养上面比较缺乏，结果以至于我10年几乎都不知道自己到底信什么。但是我有一点是很清楚，我也很感谢那个教会的牧者，我知道我信耶稣，耶稣的印象一直在我心里面哈。但是关于真理我就一直不知道，所以我把这个称之为叫属灵的饥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哈，属灵的饥饿带来什么呢？带来属灵的疾病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什么叫属灵疾病，就是当你面对人生的挑战的时候，你总是觉得好像自己缺乏力量，缺乏办法，不知道方向，很困惑。我把这个称之为叫属灵的疾病。为什么会得这个疾病呢？因为你饿了，你不知道，你饥渴了，然后你没有吃进去，你生病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这段经文，就讲的是神是如何喂饱我们。你说是不是很重要 ？OK，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这段经文哈。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首先来读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经文，是出埃及记15:22-27，我们一起开声读哈，1、2、3。
在那里有12股水泉，其实和松树，他们就在那里。
我首先问一下后面的弟兄姐妹，听得到我讲话吗？听得到哈？啊，不清楚啊？啊，这样可以吗？这样好一点是吧 ？OK， 好。啊，这个话筒稍微，啊，不用，好。好，那这段话讲的是什么呢？其实大家读的只是一部分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第十五章二十二节到一直到第十七章七节，因为经文太长，所以我让大家读了前面那几节哈，后面我会跟大家读。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当我们面对人生挑战的时候啊，不要发怨言，而是在神的话语中寻求基督，得着基督，以至于遵行神的律法，享受属灵祝福。啊，我再读一遍哈，当我们面对人生挑战时，不要发怨言，而是在神的话语中寻求基督，得着基督，以至于遵行神的律法，享受属灵祝福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每一次讲章的主题中心思想哈，你们会觉得中心思想好像大米弟兄写的中心思想好像很多次都是一样的，是不是？为什么每次都提到基督嘛？是不是一样啊？啊，就是你要得着基督，你知道吗？你要得着基督，你知道吗？对，为什么是一样的？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基督教的奥秘。我不会讲别的，弟兄姐妹，我只会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每一段圣经都是指向基督的，啊，只不过是不同的角度。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厌烦这样的话，而是要好好的去聆听这个话里面是怎样的一个细微的不同的角度去讲我们应该如何得着基督的，好不好？嗯，好，刚才大家读的那段经文呢，我把它称之为叫旷野第一课啊。为什么叫旷野第一课？很有意思啊，首先给大家看张图哈。啊，我们上次讲了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对不对？但是他们没有去迦南地，去了哪里？绕道而行，直至死地，就是红海边，对不对？然后那个以色列人说，哎，不行了不行了，以色列人就开始埋怨以后，神说不要紧，我用大能的手把你啊送过红海去。所以神就把红海分开，以色列人走干地，海中走干地过去以后，然后法老跟下来以后，所有的军队全灭绝了哈。所以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背景。那么走完以后呢，他们就进入了旷野。那么进入旷野以后发生什么呢？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段经文哈，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刚才大家读的，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走，到了舒尔的旷野啊。舒尔旷野在哪里？大家请看这张地图上面哈，在上面这个圆圈上面有一个叫舒尔旷野，看得见吗？啊，繁体字哈。大概舒尔旷野就是临近歌山地的那个旷野里面，所谓旷野就是没有任何人住的哈，那些都是石头啊、沙漠啊这些地方。好，他们到了舒尔的旷野，到了舒尔的旷野以后呢？怎么走？再往前走，在旷野里走了三天，找不到水啊！我觉得圣经的作者非常有意思哈、啊。前面是红海的巨浪，对不对？然后呢，走了三天，一滴水也没有，你说是不是有意思哈、啊？但是以色列人在意不在意啊？我觉得那个时候还不太在意，为什么？这个红海太可怕了，波浪滔天，对不对？水太多了，不好。现在没水挺好的。可是三天以后他们就觉得没水不好了哈，找不到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那里的水苦，所以那个地方叫马拉哈。三天过去了，你们记得吗？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摩西对法老是怎么说的？容我的百姓去距离三天的路程去敬拜神，对不对？以色列人我想都听见了，所以呢他们走了三天，说哎，三天过了以后应该到一个地方，那里可能是神的荣光会充满到处，哎呀那个地方啊又是有树啊有水啊一切都很好。结果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什么名字？马拉。马拉是一个什么地方呢？马拉这个词在希伯来语里面就是叫苦啊。大家有没有吃过苦啊？有没有吃过苦瓜？吃过苦瓜就知道苦啊，对不对？马拉这个地方很苦，他们终于找到了水，结果发现，哎呀，不行，因为当时后来有那个考古学家说，很有可能那个地方是苦湖，那个地方有个叫苦湖哈，那个苦湖里面呢有一种矿物质，使得这个湖啊非常非常的苦，啊，所以他们到了一个本应该敬拜神的地方，竟然是一个苦境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啊？哎呀，有一开始说叫信主啊，信主很好哇，信主不得了了，还经历了神迹呀、啊、各方面，结果没过多久苦的事情来了，是不是啊？ 属灵征战来了，逼迫来了，有没有？哎呦，你想得通吗？哎，以色列人就想不通哈，以色列人想不通。你看，大家可以看看，他们从这红海经过以后，走了三天，大概到了这个地方叫马拉哈。啊，他们就想不通，到底有什么奥秘呢？神把我们拯救出来，为什么呢？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发了旷野的第二次怨言，哈，出埃及记第15章24到25节，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啊，还比较温柔哈。摩西呼求耶和华，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把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泉。这次是第二次发怨言，第一次发怨言在哪里？什么时候？在红海边，还没过红海，对不对？但是这次属于旷野中的第一次真正的怨言，为什么呢？过红海之前你可以发怨言，这个很正常，你还没看见神怎么用大能的手拯救你，对不对？可是问题是过了红海没有啊？过了红海了，看见水都分开了，歌都唱了，记得吗？上次讲唱那个红海之歌，唱的可开心了。耶和华是我们的王，我的神，我的神，我的神，对不对？耶和华是战士，唱的可开心了。结果没想到走了三天以后，哎，我们喝什么呢？是不是啊？埋怨神了哈。不仅是以色列人埋怨，以色列的领袖好像也也软弱了哈。摩西呼求耶和华，什么叫呼求？我查了一下原文，叫 cry out， 呼喊耶和华，神啊，不行了，我们没喝的哈、啊，那怎么办？神给了一个拯救的方法哈，耶和华只是一棵树，我发现这个词很有意思哈，哎，然后这个树呢，丢到水里面呢，那个水就变甜，这个很有意思哈，所以引来很多的这个讨论。啊，这个树到底有什么神奇？中世纪因为科学不发达，认为这棵树就是十字架的代表，因为耶稣的十字架救恩丢到你的苦境当中，你的苦境就变成甘甜的人生啦。弟兄姐妹，阿们吗？好，所以你们都是中世纪神学家啊。但是现代的解释不一样了哈，现在解释怎么呢？比较理性，他说不是的，是因为那个苦湖里面有些矿物质，那个树里面也有一些东西，一进去以后啊，哎，正好一中和，哎，变甜了，这个是啊现在的解释哈。但是我的解释呢不太一样啊，我的解释跟一些我参考的一些书哈，我认为这棵树啊，它是代表律法的。为什么呢？你看前面那个词哈，耶和华只是一棵树，你知道原文是什么意思吗？只是这个词啊，在原文叫 Torah， 大家如果听过希伯来语的话，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啊。犹太人的圣经叫妥拉啊，摩西五经叫妥拉，对不对？ Torah， 对，也就是耶和华，摩西五经是律法，对不对？神的律法就是妥拉嘛，所以耶和华妥拉了一棵树，大家听得明白吗？耶和华律法了一棵树，这什么意思哈、啊？其实我自己的理解是，耶和华把一棵代表律法的树给扔进了苦境。诗篇第一篇2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1、2、3，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所以在诗篇的第一篇，诗篇的序言当中就说了，遵守思想律法的人是什么？像一个什么？像树。对对，所以很有可能神扔进去这棵树代表你要遵行神的律法。那么接下来的这个两节经文呢，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哈，就是使苦水变甜的树代表律法，正好跟接下来的经文是衔接。我们一起来看看接下来经文哈，出埃及第15章25到26，耶和华在那里，他扔完树以后怎么样？苦水变甜，接下来他解释了，对不对？神解释了，神怎么解释的？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们若留心听耶和华神的话，并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戒律，我就不将加在埃及人疾病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神。所以你看， 这个两节经文好像在解释他丢的那棵树，对不对？那么这两节经文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哎呀，我就觉得其实神在马拉要教导他们这些子民的旷野的第一课是让他们遵行律法啊。这里神用了四个词啊，律例，是不是啊？是不是律例啊？律例、典章、诫命，对不对？后面又用了个律例哈，律例、典章、诫命这三个词，当然有一些解经学者会把这三个词分成不同的这个律法的不同的三种，对不对？上次那个新民小利文大家有讲过哈，但是呢，不管它分不分，你会发现以各样的称呼这个律法的词都用上了，说明神呢、啊、非常非常的重视这句话，对不对？我的律法，我的律例，我的典章，我的诫命。Anyway， 就是你要听哈、啊，这里没有谈到具体提及什么律法，所以有的圣经学者说，哎呀，这个那到底是什么诫命呢？不知道，有可能说是遗忘了，不是的。其实这个是要预示着在西乃山将要颁布的律法。我们等下一几次会讲到后面神要颁布十诫，颁布法令，对不对？还要做会幕，然后后面生命记还要重新再讲一遍，所以这里指的是将来要颁布的律法哈。那么神要颁布律法以后，要让以色列人怎么办呢？有两个，第一，留心听。大家会不会留心听神的话？会，要听，而且是留心听。但是第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往往是弟兄姐妹忘记的啊，跟马拿有关系哈。第二个要行，对不对？怎么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经常行，但是行不出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对，又要听又要行。所以神的吩咐是什么呢？神在马拉的吩咐是吩咐他的百姓要遵行他的律法。而且神讲完这个以后，就好像在立约一样，一个不正规的约。怎么约呢？他说，如果你遵行呢，我就不把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是医治的神。如果你不遵行呢，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会把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哈。好，那么这里我想神很奇妙，神就使用了这个以色列人当时出埃及时候的这个片段的记忆。因为以色列人经过十诫，对不对？十灾，不是十诫啊，经过十灾，他们还依稀的记得埃及人得过什么疾病，对不对？其中第一灾得的疾病跟他们现在这个变水改变的那个是神迹是完全类似的哈，相似的，就是第一灾讲到的是水变成血，对不对啊？所以神在提醒他们，如果你们不遵行律法的话，水就变成了不能喝的苦水了，对不对啊？所以马拉苦水，如果你不遵行律法，就不会再变甜哈。好，那以色列人有没有听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以色列人领了诫命，继续往前走哈，继续往前走，走到一个什么地方呢？啊，走到了一个叫以琳的地方。哦，这个以琳啊，非常的好哈，我找了一幅图画，很像以琳的，给大家看一看。啊，出埃及记第15章27节，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水边安营哈。有人说以琳没什么大不了的，是一个以色列人路过的一个不错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是不太对啊。为什么呢？你没发现有两个数字很奇怪哈、啊？第一个是12，对吧？第二个是70，分别代表什么意思，知道吗？12门徒也可以，12门徒，对，那个12，我们就马上想到12个以色列有12支派，对不对？70呢？哎，太好了哈，银子妹讲的对，就是他们在下埃及的时候是70个人，雅各家是70个人啊、你说这么巧啊？不是那么巧，神有什么话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以琳这个地方是给以色列人专门预备的。你们呐、走啊，走到马拉你们就受不了了。你们仔细看看马拉跟以琳有多近啊，你马拉跟以琳有多近？好近啊，你再往前走走个几个小时就到了嘛，你吵什么呀，吵，对不对？其实神都有供应，对不对？是不是啊？ 所以以色列人因为没有信心，到了马拉说水好苦啊，水好苦，他们没有想到其实在不远的地方就有神的供应在那里啊。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旷野的第一课是很重要的。我相信旷野的第一课是要教会以色列如何在旷野生活，对不对？那么给了以色列人什么样的启示呢？我发现这个启示对我们非常重要哈。第一个启示就是神要他的子民不发怨言，对不对？我们喝什么呢？不要吵，神有供应。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读腓立比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哈，一二三。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逆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嗯，神不要让他的子民发怨言。我们经常是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是发怨言，对不对？但是神说不，旷野人生路啊，不要发怨言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旷野人生路啊，要遵行律法。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你们有没有发现我用的是新约里面的两节经文啊？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不管是旧约还是在新约都是一样的啊。在旷野人生路上，第一，不要发怨言，不要埋怨神，好不好？要怎么样？刚才我们唱的那个歌叫感谢神，对不对？哎呀，路旁有玫瑰，刚才楚弟兄在准备的时候他说真奇妙，路旁有玫瑰也感谢神，玫瑰有刺也感谢神，好奇怪哈，有苦难没有苦难都感谢神。对，这个是一个感恩心才是我们要的，不要发怨言。第二个，要遵行神的律法。有人说，哎，基督徒不是靠福音得救吗？对，但是基督徒仍要行出神的公义来，哈，发怨言。那么，所以神要在以色列人走进旷野的第一步，他就要让他们知道你的人生道路应该怎么走啊。那么第二个呢，神要为他的子民勾勒出整个旷野人生路的轮廓，给他们命令，然后告诉他们你们将来会发生什么哈。那有什么样的一个轮廓呢？啊，这条人生的旷野人生路是啊，在这个路上，神的子民一定会碰到挑战，这是第一点。他们有没有碰到挑战？你们有没有碰到挑战啊？碰到挑战，但是他们却要在这个挑战中不发怨言，以感恩的心遵行律法。那么如果不遵行律法，他的管教是什么呢？马拉苦水。如果遵行律法，他的应许是什么呢？以灵甘泉。大家明白了吗？这就是旷野人生路的第一站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说，其实也不光是基督徒，对所有的人来说，这个是一个人生观，一个人生观的一个转变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当你会不会遇到挑战？会遇到挑战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啊？然后应该怎么样？以喜乐神感谢神，然后感恩，然后呢遵行神的律法哈。那么如果我们不愿意去遵行神的律法，会有什么？对，不愿意遵行神的律法呢，信主的人呢不会受惩罚，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惩罚。但是神会不会管教我们呀？会。不遵行神的律法，神要给我们马拉苦水尝一尝，然后呢遵行神的律法呢，哎，以灵甘泉。所以大家明白吗？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哈。有没有记住啊？非常重要的哈，这就是神的设计的一条道路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道路。那你会说了，哎，神为什么要让我们有这条道路呢？为什么呀？哎，刚才有一个词我没读出来，这个词非常重要。神的目的在于出埃及记第十五章二十五节说，在那里怎么样试验他们。所以基督徒的人生道路，其实一个人为什么我信了主以后神没有马上让我去天堂，因为神在干嘛？神在试验你。哎，你说神试验我什么呢？神试验什么？神试验你是不是有一个顺服的信心哈。彼得前书一章七节啊，试验是叫他们的信心被试验，就比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为宝贵，可以在基督耶稣 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哈。有很多人认为说信耶稣，信耶稣很简单，我信了不就好了吗？然后接下来我该干嘛干嘛，然后我到时候上天堂，不是这么回事哈。天上有很多的奖赏，这才是你要去寻求的啊。那么怎么样得到这些奖赏呢？啊，你要信心被试验，要有一个成圣的道路，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样子哈。所以基督徒的一生有一个人生目标，叫做成为顺服神的人，同意吗？哦，这个目标非常重要哈。罗马书8:6，我当时读到以后，我觉得，哎呀，神的话语真的是很宝贵。罗马书8:6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如果我们啊，跟从我们的肉体，跟从我们的情欲去走的话，我告诉大家，这个结果很惨的啊，真的。第一，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你会灵里面会死亡。第二，你会受管教，就好像死掉一样，就好像马拉苦水。那么唯有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生命平安呢？叫体贴圣灵，顺服或者是体贴神的灵，圣灵才能得到生命和平安，大家明白？所以圣经对我们非常的重要，让我们能够明白如何去顺服神，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平安的生命啊，就像以灵甘泉啊。所以神为我们设计了一条美好的人生道路，有两个选择啊，我最喜欢用的那个叫什么小单张啊，福音小单张，就是人生二路，有两条选择，一条是马拉苦水之路，一条是以灵甘泉之路，一条是死，一条是生哈。所以你要来选择，你要有啊，要经过试验，信心的试验啊，能够做一个顺服神的人哈。好，那么以色列人在以灵，在马拉，接受了神的这个命令吩咐，他们有没有遵行？
没有
啊，标准答案就是没有啊。如果有就怪了哈，他们有一点点，但标准答案就是没有。你会发现整个的旧约当中，以色列人都没有怎么那个接受神哈。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旷野当中发生了多少的埋怨啊，我把它称之为叫旷野怨声哈。过了红海以后，以色列民在旷野中持续埋怨，大概出现过12次之多哈，啊，在今天分享这段经文当中，一共出现了3次，一次比一次严重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这个地图这边标得很清楚。他们首先从红海到了以琳，对不对？第二段他们从以琳到寻的旷野啊，寻的早野发生了什么事呢？出埃及记16:1-3，刚才大家没有读，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好，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的后的第2个月15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寻的旷野，到了另外一个旷野，一开始从苏尔旷野到了寻的旷野，对不对？是什么时候？第2个月的15号，对不对？第1个月的15号他们出埃及，第2月15号他们到了这个旷野。那么为什么要记这个日子呢？因为基本上当时的人在准备1个月的粮食，那么到了第2个月粮食还有吗？没有了。旷野里有吃的吗？
没有，
啥都没有，对不对？哦，那怎么办啊？哦，那个时候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全会众都饿死吗？那个他们从一开始，你们记得吗？一开始那个怨言是什么？我们喝什么呢？啊，还好，态度还好，这次不得了了哈，讲到了死啊，对不对？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他们刚经历了神的红海的拯救，水都给他们分开了，对不对？歌也唱了，怎么居然说死啊死啊？我前段时间碰到一个姐妹也是说，就她有一件不太如意的事，她说我连想死的心都有啊。哇，我说这个好像有点问题啊，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想死的心啊？我有时候会有啊，那个小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妻子跟你闹矛盾的时候，对不对？以前还有工作不顺利的时候，哎呀，主啊，倒不如早点把我接走吧，不是想死吗？死啊死啊，嗯，对。所以以色列人的埋怨从喝什么呢，变成了什么？回想啊，埃及的肉锅，埃及他们是做奴隶的，但是他们还有肉吃，对不对？还算好，可是他们没有人身自由，经常是连生命的保障都没有。他们居然想到说，在这儿饿死，做基督徒， 那个不能够吃吃喝喝，倒不如不做基督徒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OK， 好，这是第二次埋怨。结果他们再往前走，从以琳不是从以琳，从寻的旷野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利非丁啊。大家请看这张地图哈，从这里走到这里的时候，马上西乃山就要到了哈，在西乃山脚下，他们的这个埋怨就更厉害了啊。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啊，1-3节，以色列民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寻的旷野往前走，在利非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怎么样？哦，这次用了个词叫争闹，还不只是埋怨哈，争闹，争闹啊，说给我们水喝吧，百姓在那里甚渴，要水喝。就像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这个话好恶毒啊。对，所以你可以发现第三次他们已经完全否认了神的救恩，对不对？第二次还算好啊，还回想一下埃及的肉锅，第三次神的救恩完全否认掉了，对不对？而且还不只是埋怨，不只是争闹，要反叛了。后来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四节，摩西呼求耶和华，为什么呼求耶和华？我向这个百姓行什么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所以以色列人的埋怨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那么我想问大家，以色列人干嘛埋怨摩西呀？因为他做的不好，这个领袖不够格啊。说对哈，领袖不够格，不是，因为其实是他们的埋怨对象是神。他们觉得神不够格，是不是啊？我们来看看是不是哈。出埃及记第16章7节和8节，还有17章，摩西说：“我们算什么呢？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这是摩西的看见。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呢？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摩西认为以色列人在试探耶和华神。对不对？不是对我这个领袖有什么？那么神也是这样说的哈，神也是说这样说的。出埃及记第17章7节啊，他给这个地方起名叫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叫做争闹的意思。因为以色列人啊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当中，不是哈。那么讲到这里以后，你会觉得很奇怪，我问大家，以色列人过红海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啊？他们经过的是水在两边分开了，对不对？然后他们以至于唱了一个非常长的歌，是什么让他们一下子就忘记了神的恩典，开始埋怨神？环境，环境，信心，饥饿，环境，我觉得都不是。我告诉大家，我的想法是他们拜偶像。从哪里看出来他们拜偶像哈？为什么以色列百姓要向神埋怨，而且完全否认神和他的作为呢？我觉得他们有拜偶像的心态，对不对？你想想看，他们前面回想什么？埃及的肉锅，是不是？而不是旷野的生活。他们认为这个神呐，要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接下来呢，不是饿死他们，要给他们好吃好喝的好住的，最起码比埃及好，最起码那个肉锅里面肉比菜要多一点，对不对？最起码用的油不是地沟油了，最起码对生活应该有劳斯莱斯，有这个凯迪拉克，住的房子都是小大别墅哈。最起码是这些东西了，是不是啊？结果神给了他们什么？旷野生活，没吃没喝，这啥意思啊？对不对？他们要的是今生的祝福，对不对？神给他们的是永恒的生命，是不是？所以你看他们的期望值完全不一样。当神没有满足他们的需求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埋怨争闹，是不是？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说，这个你觉得是不是一个拜偶像啊？你看边上那个图，看到没有？这个跟佛教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我们今天到香港黄大仙去看看，拜的人可多了。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哈，你们有没有拜偶像啊？
以前有，
以前有，现在没有了，对不对？真的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吗？好，等会儿来分享一下哈。所以这些以色列人有拜偶像的成分，他们认为这个神呐、啊、要给他们好处，但是呢，他们不知道这个神是怎样的神，他们认为神应该给他们他们想要的好处，但是神没有给他们，他们就说神啊，你不好，你不是我们要的，对不对？所以在他们脑子里面有一个假神，不是那个真正的真神。真正的神要给他们永生，他们想要的是今生，所以对不起，他们脑子里的那个神不是真的神哈。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的基督徒做见证也是很重要的哈。我这边稍微提一下，因为我想到了，我觉得挺重要的，跟大家提，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合适的个人见证，不是夸耀神赐给你多少世上的财富跟幸福啊。有的时候我们跑到一个什么团契啊，或什么地方，传福音的是这样传的。哎呀，弟兄姐妹，我，哎呀，因为信了这个主，我、啊、怎么，哎，你知道吗？我现在车子就有好几辆了，对啊，房子好多处啊，而且你知道吗？上次很奇妙，突然间神给了我个异梦啊，在2015年这个房价涨之前，我买了10套房子啊，是不是啊？感谢神，感谢神，下面一大堆人说啊，感谢神啊，感谢。神的是真的有大能哈，我觉得这样的那个见证呢，可能是真的，但是不好。为什么？因为你同时会给告诉传递一个信息，告诉人说这位神是赐你今生祝福的神，对不对？但是如果他碰到苦难了，怎么解释啊？对不对？神会不会让人碰到苦难？有可能的。你看，让那个以色列人进了旷野没吃没喝的，对不对？那怎么样的一个个人见证比较好呢？我觉得应该这样。神啊，给了我好多苦难啊，人家听哇，这个还要信啊，但是在这些苦难当中，神给了我真平安真喜乐啊，是不是啊？从此我生命改变了，你看我现在不需要10套房子，2015年房价涨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我都不需要房价涨让我得喜乐。你说这个是不是真的是从神而来的好的见证啊？是啊，对不对？我现在年龄也慢慢大起来，我可以理解一点哈，就老了也吃不下什么东西，你用不了多少钱的，年轻的时候可想赚钱了，老了以后有个安居的地方，然后呢有一个什么医疗保障，赚点钱，然后有一个养老金，你吃不了多少的。我现在经常想说，哎，我现在如果有钱，我要不要吃鲍鱼？鲍鱼你消化不了，那么大坨，越大的鲍鱼越消化不了哈。我想起来我就害怕。上次我妻子买了个龙虾，买了4个龙虾，哇，妈便宜啊，那个100块钱买了4只大龙虾，然后他就拼命煮啊，拼命煮，哇，这个我说水啊，那个膏啊，不要浪费啊，哎呀，这个千万不要浪费。然后我妻子很爱我，他给了那坨肉给我，哇，把我吃的那坨肉，一个龙虾后面那个肉又硬，我啃老半天，那天晚上不消化，你知道吗？对，所以弟兄姐妹，神要给你的是属灵的祝福，不是今生的祝福。阿们。你们要什么祝福啊？今生的祝福还是属灵祝福？今生的祝福实在太小了，从天而来的属灵祝福，喜乐与平安实在太好了。你如果能够享受过的话，你就知道有多好哈。所以怨声背后是拜偶像，以色列人拜了偶像，所以他们不要神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边问你们一句话哈，你埋怨神吗？你知道为什么我要问你这个话？刚才我问过大家，你拜偶像吗？没有没有，以前拜过，以前拜，以现在不拜了。你埋怨神吗？你如果埋怨神的话，说明你还有拜偶像的心啊，对不对？神啊，你这个没给我，哦，那你就对神不认识了。神啊，你那个没给我，你认识的是真的神吗？对不对？真的上帝吗？还是你想象出来的上帝啊？说他要给你这个那个这个，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埋怨神吗？
不埋怨。
哇，马上就说不埋怨哈，说你拜偶像马上就不埋怨。当你在绝境当中的时候，有没有向神发怨言？
没有。
哎，有人说没有哈，没有。哇，厉害啊。当你在不如意的，你说绝境可以啊，我没碰到过。当你在不如意的时候，有没有向神发怨言啊？哎呀神啊，要是这份工作再好一点就好了。哎呀神啊，要是我的家再和睦一点就好了。哎呀神啊，要是服事当中我的弟兄姐妹再合作一点就好了。哎呀神啊，要是我们家车库再大一点点就好了。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的埋怨？哦，不发声音了啊，大家不吭声了哈、啊。好，你说我这个也没有啊，有很近前的人在我们当中哈。请问，当你在疑惑的时候，有没有向神发怨言？也没有啊，主啊，这个圣经上有些话我不太能够接受，我不能够理解。主啊，他意思就是说，神啊，你说的不清楚，你说不清楚，是不是啊？这个人怎么又是预定的？又要传福音呢？这个人到底？我们还是有良知的，为什么全然败坏呢？是不是有发怨言啊？其实暗地里有一种发怨言的心态在里面，是不是啊？嗯，真的。那我问大家，你发怨言的原因是什么？神没有按照你的想法想，所以你是神，你就是那个，你看过那个创世纪那个第三章哈？我们吃了禁果以后眼睛亮了，我们有判断力，对不对？我们判断人的时候还好，可是判断神的时候，神不像样，神真不像样，对不对？你怎么没有满足我呢？你没有按照我的要求，没有按照我的想法呢，对不对？所以是不是一个拜偶像啊？啊，好，那有人说我什么都没干过，请问你没有埋怨过神，你埋怨过人吗？为什么埋怨人啊？啊，为什么埋怨人呢？啊，为什么埋怨人？换句话说，神啊，你干嘛把这样的人放在我边上啊？你干嘛让我娶这个妻子？干嘛让我嫁这个倒霉的人？干嘛让我的老板这个样子对我？干嘛让我碰到这些事儿？我好倒霉啊，好倒霉。其实你在埋怨神不公平啊，是不是嘛？埋怨上帝不公平，是不是？嗯，那有没有埋怨嘛？有嘛？那埋怨了有没有拜偶像嘛？啊，所以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哈，这是以色列人深层的问题，也是我们深层的问题。那好，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个罪，你觉得神应该怎么样对待我们？咔嚓，用雷劈死你！神是圣洁公义的哈。神管教，我告诉大家，这段经文让你太惊讶了。他没有管教，而是属灵的供应，神一句话都没说。真的，我现在看到出信的人，我就觉得你们真幸福啊，就好像刚刚走到以琳的以色列人，出信的时候啊，感受到神的恩典何其多。他一般不会管教你，因为你受不了啊。一般不会有属灵征战受不了，而是丰丰富富的供应你，以至于你认识他是一位慈爱的神。他怎么供应的呢？第一，神说我听见了。哦，神听见了不得了啊、哦！这件事儿，神听见了什么？怨言。他听见怨言应该惩罚，非但没有惩罚，怎么样？还给了丰富的供应。所以这位神非常的奇妙啊！首先是摩西做的见证啊，摩西说神一定会听见的啊，出埃及记第16:6-8，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会众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预言啊。这里有两点，第一个晚上，第二个早晨。第一个晚上，让你知道领你们出来的救恩的耶和华神，认识神。第二个看见神的荣耀，你们记得吗？以前那个在旷野人生路，在上一次就讲到的，就是说神让我们要在旷野里面认识他，荣耀他，对不对？接下来摩西又说了哈，耶和华晚上必给你肉吃啊，就证明怎么样让你知道他，认识他。早晨怎么样让你看见他的荣耀呢？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耶和华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神自己也说的，16:11-12，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了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你们的神啊。所以神有没有听见？听见了。听见什么？听见怨言。听见怨言以后，他没有惩罚他，非但没有惩罚他们，还给了丰富的供应。这供应是晚上早晨，就好像新的创造一样，有晚上有早晨，不间断的丰盛的供应。哇，这位神真的很奇妙哈。那么神说了有没有回应呢？有的，马不停蹄， 当天晚上啊，当天晚上赐下灵粮，第十六章四节哈、啊，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上赐下，应许活水。”第十七章六节说：“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啊，这边有一张图片给大家看，就是那个磐石出水，就是摩西去打那个石头，然后石头哗就出水了哈，西乃山。啊，有这样的事情，当时有这样的事情出现，所以神的供应是丰丰富富，而且马上到的。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图片哈，赐下灵粮是什么时候呢？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十三到十五节，到了晚上，当天晚上，鹌鹑哗，鹌鹑一大堆鹌鹑飞来，遮满全营啊。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大家请看这个图，这个图列出来是给大家看，这个有点像那个马拿，有点像那个样子啊。以色列人看见了不知道那是什么，就彼此问说：“这是啥？这是啥呀？这是啥呀？这是什么呢？”那个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好不好啊？那个酒酿圆子，是不是啊？”啊，出埃及记第十六章三十一节说，这食物以色列叫玛拿，样子像圆锥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所以他们呢捡那个玛拿以后呢，去揉成面，揉成玛拿面，然后烤了煮了，好不好吃啊？嗯，我后来想想，这个味道大概有点像那个馒头啊，但是可能比较硬哈、啊，有点像馒头。那么赐下活水也是哈，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十七章六节，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行了，就击打磐石啊，那个水出来了。好、啊，所以神供应埋怨的以色列人那个灵粮活水，这反映什么呢？我觉得神很奇妙哈、啊，我觉得神彰显了他的慈爱，他不以我们的罪待我们呐，对不对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如果你今天有失落，有痛苦，甚至有得罪神的地方，不要担心，神会接纳你。你只要愿意悔改来到上帝面前，神会接纳你的，因为他是那位慈爱的神啊。我觉得当时的以色列人领受的神的慈爱的原因，是因为神是他们天上的父亲，他们是神的孩子啊。你看这张图啊，神在我们幼小的时候，尤其是初信的时候，会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大家同不同意啊？哦、啊，我自己在幼小的时候，灵力幼小的时候，恩典可多了，一祷告就灵啊，啊，现在一祷告不灵了，神要管教我，啊，对啊，一祷告神就来苦水，OK， 对啊，所以就好像这个父亲哈、啊、给孩子吃糖，因为孩子太苦了，你知道吗？孩子也不知道这个苦是他自己造成的，所以父亲怎么管教他呢？管教之前先给他点糖吃啊，给他点恩典。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在你周围也有初信的有的时候可能信了一段时间的，如果他们在苦境当中，你知道应该怎么样对待他们吧？有的人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你这样做是因为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你都没有满足，你要拿恩典对待他，你给他一包纸巾擦擦眼睛啊，你拥抱一下他啊，你说神爱你，他会感受到，因为这个恩典，他的生命可以重新被翻转过来啊。好，那个雅各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就是讲到了类似的道理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一二三。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在教会里面哈，如果你看到有一个弟兄或姐妹在痛苦当中，你别说：“哎呀，你现在要悔改啊！”你要给他一些什么一些恩典啊。有的时候物质上的恩典是蛮重要的啊，比如说你送他一包什么东西啊，是蛮重要的其实啊。 我觉得我也要学习哈，因为我不太看重物质的东西，以至于我也不看重送人家物质的东西，这个要学习的哈。好，那么我问大家，你读了这段经文，你有什么领会呢？当我们物质上缺乏的时候，要不要求神？啊，不要啊！到底要还是不要啊？我问大家，当我们物质上缺乏的时候，要不要问神求神？
要。
要还是不要？
要。
啊，其实我也不知道要不要，但是我想求的是另外一样哈，因为我跟大家说，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经文啊，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含义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刚才大家看过马拿了哈，对不对？神赐了两样东西，第一样是什么？啊，不，吃的东西啊，两样，鹌鹑，鹌鹑是一笔带过的哦。马拿写的，哎，我问大家，如果今天放了一堆面粉和一只烤鸡，你要吃哪个？
烤鸡。
那为什么神鹌鹑不怎么讲了，马拿讲了一大堆呢？其中有奥秘的。如果你去读民数记第十一章啊，以色列人吃鹌鹑呢要被击杀的。我以后来跟大家讲为什么以色列人鹌鹑代表什么，以色列人吃鹌鹑为什么被击杀，好不好啊？好，那么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哎，神很奇妙，为什么不讲鹌鹑讲玛拿呢？另有玄机。我告诉大家，神真正的供应不是物质上的，我们来看一看在哪里哈。真正的供应不是物质的丰富，而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第八章一到三节，一二三。
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大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
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我最后画了一条横线在最后一句话，为什么？你看神降玛拿给以色列人是为什么？使他们知道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物质的东西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人活着是靠神的话语。真正的玛拿，玛拿预表的代表的是神的话语，是属灵的供应，而不是物质的供应。大家明白吗？以色列人因为还没有这个高度，所以呢，神用玛拿作为预表，告诉他们你们要遵行。所以你们现在开始明白了哈，旷野第一课在以林，在马拉的地方，神是怎么跟他们说的？你们要遵行我的一切律例、典章、诫命，对不对？是不是啊？这才是真正的玛拿，神的话语才是真正的玛拿，是不是呢？对不对？赐下玛拿的目的不是让人不看重物质的供应，而是看重属灵的供应，即神的话语。换句话说，信主不是为了物质的祝福，乃是为了属灵祝福，同意吗？啊，同意哈。不过后面生命记后面那个，我查了一下，后面八章第十一节到第16节，更清楚的在这段经文之上，更清楚的表达了一个另外的意思。我们一起来再来读一下，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好，我们一起读《生命记》第八章11到16节，一二三。
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的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加，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为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它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 炼你，试验你，叫你终究降服。
哇，这段话非常重的打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啊！为什么？前面神说啊，马拿是神的话，这段话不得了了。这段话是一个警告，什么警告呢？如果你寻求的是今生的物质的祝福，神说恐怕你吃的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好不好呀？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富足啊，今天的这个社会是讲富足，但是富足，物质上的富足是蛮危险的一件事。神有提醒我们哈，啊，你说富足好不好啊？岂不是可以更荣耀神，更能够见证神的那个美善吗？更能见证神的大能？可以，但是这个见证是小的，危险是大的，大家明白吗？这个不是我说的，我也没有这个人生经历，我又不是很富足，但是问题是这是神说的啊，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到底有多么的败坏，以至于当我们很有钱的时候很有可能会跌倒，大家明白吧？钱好不好？好，但是钱危险不危险？哎，大家明白了哈。所以你可以有钱，但是你更要遵行神的话语，明白吗？所以我就想到两点啊，我想到的是我在默想的时候，我想到我们教会其实是有一点点这样的影响哈。今天的神的供应在哪里？是丰富的物质生活吗？好，刚才讲完以后，大家说应该不是，是属灵的祝福。可是我继续问下去，是丰富多彩的团契吗？啊，我们教会呢有一个方案，就是让弟兄姐妹都进小组，对不对？进小组呢有好有不好，为什么呢？有好就是说大家有一个团契生活，但是当这个团契生活过于浓烈的时候，其实蛮危险的，因为我们比较容易吃喝，对不对？分享美食，哎呀，很不错很不错，这些都蛮好的，让增加了团契生活。但是当我们一过头，往往会心高气傲，忘了神的话语啊。大家明白吗？因为我一直在推动小组，推动团契，我有一点担心的地方就是我们过于强调这些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影响。可能你觉得啊，这个就是基督教啊，我们要组织这个活动那个活动，我们要吃，我们要喝，我们要去那里去哪里，但是很有可能我忘记了神的话语，对不对？或者每天只有一点点时间学神的话语，那是不够的。我的建议是，如果你团契越多，你神的话语就要学的越多，平衡一下哈，大家，团契3天，神的话语6天，好不好？团契1天，神的话语2天，团契2天，神的话语4天，小组3天，神的话语6天。所以天天来小组人哈，一定要怎么不吃不喝，加倍努力的学神的话语啊。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对大家的一个警示哈，是个友善的警示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就是我们很容易过团契生活，但是没有神的话语啊，这点很重要。第二个啊，我们也比较喜欢那些好的东西哈，比如说像我们教会的环境比较好，但是呢，我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要提醒大家一下，当我们有一个好的环境的时候，外在眼目感觉到比较好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蛮危险的。为什么？我们会被这些东西吸引以后呢，以至于我们忽略神的话语。所以你看前面大家读到《生命记》是怎么说的，神让他们让以色列人经过干旱无水之地啊，有蝎子，有这些毒蛇，对不对？但是在那里怎么样？你看在那里，哎呀，坚硬的磐石出水啊，对不对？然后呢，列祖都不认识的食物马拿给他们吃，为什么？苦练他们，试验他们，但是最终是要他们享受那永生的福祉，明白吗？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太注重人团契外在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可能有危险，大家明白吗？所以要小心啊，要小心。外在的东西对福音是好的，但是传福音的时候是消耗你的， 需要更多的一些神的话语的补充，让我们的生命扎实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面，好不好？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我们知道了玛拿是物质的祝福还是属灵的祝福啊？属灵祝福啊，那我们知道了。所以我们在面对人生挑战的时候，应该怎么样？不埋怨，而是寻求属灵的祝福啊。那么这个有没有用呢？其实我跟大家说哈，如果你打开圣经，你会发现其实神好像不太成功哎。我们来看看神有没有成功哈。我发现神不太成功，赐下灵粮与活水有效吗？暂时有效，但是好像又没有什么用哈。以色列人你们知道，他们吃玛拿吃了40年在旷野里面，对不对？后来他们进了迦南美地，神的应许之地。哇，进了应许之地，玛拿就停了，他们就吃当地的土产。哇，这个迦南美地哈，被称为叫流奶和蜜的地啊，对不对？非常的美好。那么美好带来什么呢？带来他们更爱神吗？不是的，带来他们拜偶像转离神，拜偶像转离神哈。神赐给以色列丰富的祝福，但是以色列却仍然弃绝神。这个被写在诗篇第81篇，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唱起诗歌，打起鼓啊，弹美琴和瑟哈。这个是那个以色列人敬拜神，敬拜神。为什么要敬拜神呢？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你在雷的隐秘中应，我在雷的隐秘中应你，在米利巴的水那里试验你。这个米利巴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磐石出水的地方，对不对啊？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你们要大大张口，因为我给你们充满，对不对？所以神对他们非常的恩待，但是以色列怎么样？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以色列人这样，我们能比以色列人好到哪里去？我们经常说犹太人很聪明，对不对？是不是啊？我们碰到了困难，我神说不要埋怨，对不对？我会降玛拿，属灵的祝福，读经祷告，属灵祝福。我们拼命读经祷告，拼命的属灵祝福，可是发现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啊，也会失败啊，这是啥意思啊？这什么意思啊？大家明白吗？有人说，大米，你是不是把你的道讲死掉了？讲的是不峰回路转哈。我告诉大家，神要让我们得着属灵的祝福，我们有很多属灵祝福，但是神要让我们得着那关键的祝福，对，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的玛拿的实体，活水的实体。以色列人，神让他们在旷野里面，你们没有吃，我降玛拿，这个玛拿这个物质预表着耶稣基督。以色列人没有在旷野人生道路上没有水喝，神说，我给你活水，这个活水是谁？你击打磐石，因为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以至于耶稣基督的血流出来啊。所以我告诉大家，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灵粮和活水。这个理解对我们非常重要。当我们绝望痛苦的时候，当我们碰到人生挑战的时候，我们第一不要埋怨，第二应该怎么办？去寻找耶稣基督，不是只是读经祷告找到一些道理，不是只是找到几节经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灵命还比较浅，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做？婚姻不好了，我找50节婚姻的经文，其实那是律法，你在律法下面啊，律法对你一点用都没有，对不对？那个亲子教育不好了，我找30节亲子教育的经文，是不是？你们是不是经常这样干？对不对？我那个忧郁忧伤了，我找10节忧伤的经文，这个方法不对。为什么？你找这些智慧这些律法对你没什么用，你应该找谁呢？找耶稣。你应该转头去看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是怎么为你死的啊。你不信，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基督为什么就是我们的灵粮？我们一起读一下约翰福音第6章35节48到50节，我们一起开声读，1、2、3。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对，耶稣说我是那生命的粮，那真正的粮啊，不是那个玛纳，是我啊。当你得着我的时候，你才得着真正的生命，真正的满足啊，弟兄姐妹朋友们。所以在这里我呼求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想得着真正的生命，不想在这世上飘来飘去的话，你要得着耶稣基督，这是圣经对你的呼召啊。而且我告诉大家，当你真的得着以后，你其他什么都不要了，你突然间发现哇，那个东西才是真的是很好。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跟我来辩论辩论哈。我就是这样被改变的哈。那么耶稣基督也是那活水，我们从哪里看哈？哥林多前书10:1-4，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
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入摩西，并且要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足以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对，你看灵食灵水，对不对？所以玛拿跟活水都是属灵的含义，不是物质的。那么这个磐石是谁呢？哦，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当摩西用那个杖，神的杖去打那个磐石的时候，预表着有一天神要审判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审判他的儿子？耶稣是谁啊？救世主，对不对？救主。为什么神天父要审判他的儿子？为了我们，因为我们的罪全然败坏，是我们没有办法拯救自己，那怎么办？神就击打他的儿子，使他的儿子代替我们受罪有应得的刑罚，以至于我们一切相信他的人，就是接纳他做救主、做生命之主的人，就我们的罪就归在他头上，他替我们受了刑罚，他的义就归在我们头上，我们成了义人，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得救啊。所以这个活水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真正的玛拿真正的活水是谁？
基督。
你渴望基督吗？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身体破碎，他的宝血流出，那时候真正的灵粮和活水才被赐下来给一切信他的人。当你在人生道路上觉得饥渴的时候，神说不要发怨言，但是更重要的，你是否想到只有那真正的玛拿真正的活水耶稣基督才能让你得着真正的满足呢？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想一想哦，我跟大家说哈，世上有一个最美好的礼物，包括你信了主以后也是这样的，一样的道理，就是耶稣基督，他太爱你了，他为你死。所以无论你面对怎样的人生的挑战，你来到他面前，你的生命，我向你保证，你的生命一定会改变的，你一定会从困境苦境挑战中走出来，拥有那属灵的丰盛的人生道路，真的。好，所以大家明白了吗？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吃玛拿。对，太好了哈。好，怎么吃啊？灵修啊，查经啊，哇，你们境界很高哈，很有劲。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讲，那我们怎么回应呢？我们要讲讲玛拿跟活水的道理哈。首先我们如何得着基督这真正的灵粮和活水呢？从神的话语得着。约翰福音20:31说，但记这些事，就是圣经哈，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什么？生命啊。所以什么让我们得生命？耶稣基督。但怎么样得着耶稣基督？圣经是非常关键的。 在这个方面，圣经神的话语这个方面，耶稣基督自己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他当时像以色列民一样，在试探中不求物质的丰盛，只求神的话啊，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四章一到四节是不是这样说啊？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哪里？哇，跟以色列人一样，都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对不对？耶稣受的试探比以色列人更厉害，以色列人是受神的试验，耶稣是受魔鬼的试探，对不对？在旷野里他是不是也没吃的？他主动的没吃，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怎么样？好饿啊，四十昼夜没吃，好饿，对不对？那试探人的魔鬼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那些石头变成玛拿，是不是啊？变成食物嘛，对不对？以前不是降过玛拿吗？你可以让神再降一个给你啊。但是耶稣很清楚旷野的玛拿到底指的是什么，对不对？所以耶稣怎么回答说？经上记着说，申命记第几章？第八章又来了哈。人活着不是单靠物质上的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对旧约旷野玛拿这一篇非常清楚，玛拿是什么？不是物质的祝福，乃是神的话语。好，所以今天神呼召他的子民通过他的话来认识他。圣经就是我们的玛拿，圣经当中记载的救恩就是我们的活水，对不对？耶稣基督的宝血活水。好，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样通过圣经来得着基督呢？四个原则都是从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出来的哈。第一原则，每天收取当取的当天的量，要常常读经读圣经。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十六到二十一节，耶和华吩咐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就是当时的那个粮器哈，大概是一杯，大概这么大啊。有人说是一升一加仑，一加仑，现在俄美尔是一加仑啊，现在已经很少人用这个那个尺寸了哈。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极致俄美尔量一量，极致用俄美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哇，神的引导哎，是不是啊？有神的引导哈、啊。个人都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任何人留到早晨。为什么啊？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怎么样，生虫变臭了。这个玛拿啊，当天的玛拿不能留到第二天早晨，第二天早晨他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他们每天早晨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啊，大概是这样。这一条哈、每天收取当天的量是我们读经的首要原则。这个原则也可以有五个，好几个，应该是五个哈，我不记得，好几个小原则哈。什么小原则呢？我跟大家说，这个对大家读经很重要。第一，个人都要劳力收取，不要贪，不要偷懒，享受现成啊。现成的现在微信好偷懒啊，大家把读经读一下，然后贴在微信里，然后呢大家早晨听一下，然后呢就结束了。其实这样不好啊。还有那个以前啊出了很多的小册子，是不是、什么旷野玛拿、每日玛拿啊，其实我不太赞同用这些小册子。为什么？这个小册子啊，一节经文，然后呢很多的思想，对不对？人的话咀嚼，这个东西是人家吃过的东西，哎，吃过再吐出来的，你也是啊。啊，当然如果你是个属灵的婴孩，我建议你吃，因为你读不了，所以呢你需要吃，你需要别人端到你面前，因为你还不会做。但是当你的生命慢慢成熟起来以后，你最好自己劳力去收。什么叫劳力去收？老老实实打开圣经，看了那几段经文以后，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收取在你的灵魂里啊，这是第一点。所以不要偷懒享受现成的，除非你的灵命特别小。第二个，要及时消化和应用，不可贪心。每天只能收多少？当天的量。所以啊，你每天读一大堆，你消化得了吗？其实我自己不是很赞同弟兄姐妹一下子读很多。读经你要消化，你吃下去完全没有消化等于没读，对不对？你可以读，你可以读很多，但是你要消化掉，否则的话你不消化掉，那个每天的量掉第二天怎么样？变成长虫子了， 对不对？还有包括如果你们读神学课程也是这样的，读神学课程要应用，要用出来，如果不用的话，它会长出属灵骄傲的虫子，会长出律法主义的虫子，大家明白吗？吃多少不要贪心的，吃多少要用多少，吃多少要消化多少，要用多少，大家明白吧？不可贪心。第三个，按照领受的程度及信心的大小收取。哎，有人说我不会读啊，谁说的？每个人都要去收，对不对？神一定会按照你的信心大小，有的收的多，有的收的少，对不对？但是收不收是神的旨意，所以你得去收。至于你能够懂多少，这是神在你心里面做的工。第四个，不要在受世俗杂念打扰的情况下去读经。比如说清晨，对不对？马拿在什么时候就消化了？太阳月亮出来，太阳出来的时候就没了，对不对？什么叫太阳出来了？当世俗的生活开始了，世俗的杂念进了你脑子以后啊，我告诉你，你的读经效果是一塌糊涂。所以基本上不要在晚上，而是最好在早晨，什么事都没干，连牙都没刷，脸都没洗，早饭也没吃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读收马拿啊，第一件事就是读经，同不同意啊？我应该没讲错哈，我再讲一遍。第一，你们要劳力去收，别吃人家咀嚼过的东西。第二，你吃多少你就要消化多少，不要吃太多。第三，按照领受的信程度即信心的大小收取，每个人都要收，信心大小都是神在你们里面做的工，但要收。第四个，不要在不受世俗杂念打扰的情况下，比如说清晨去收，去读经，去祷告，大家明白吗？好，第二个原则，第六天收取双倍读经是为了敬拜神。很有意思，收马拿哈，前面五天都收按照这个当天的量，第六天收两天，为什么收两天？第七天是安息日，不干活的哈。到了第六天，我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美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又是神的带领啊，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对不对？以色列人是先行了以后，摩西才跟他们说的哈，很奇怪。所以我告诉大家，读经是有神带领的，你得读啊。读了以后一定有神的带领，你放心，你都不知道有没有神的带领，反正就有神的带领啊。耶和华，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煮的就煮了，要消化的，要读研读圣经的就研读了，所剩的都要留到早晨啊。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哎，很奇怪，也不臭，里面也没有虫子，你说是不是神迹啊？因为现在的那些解经学家说，不是，马拿啊，就是那些出产在那个西乃半岛的有一些特产的，他们有一种说叫蚜虫的分泌物，其实不是哈，蚜虫也守安息日啊，蚜虫应该不守安息日吧，对不对？所以这分明是神迹，对不对？很清楚神迹。第六天也不臭，里面也没有虫子。然后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的田也必找不着啊。第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并没有啊。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试验，你第六天你要收双倍，而且你要相信它不臭，对不对？那为什么呢？因为第六天是分，第七天是分别为圣的那一天，对不对？为了那个分别为圣的日子，你要收双倍，你要改变。所以我跟大家说，收马拿重要还是安息日重要？
安息日
重要，对不对？敬拜神重要还是读经重要？其实是敬拜神重要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灵粮的原则，第二个哈，第三个原则，安息日不可收，读经跟生活要平衡。安息日是神赐给我们休息的一天，对不对？在主里要得安息，所以呢，你的生活平，读经是非常辛苦的事哦，研经很辛苦，但是你也要知道要休息哈。出埃及记第16章27到30节，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去收，什么也没收到，所以是个神迹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 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往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任何人出去。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平衡的生活，为什么？我们很贪心，哇，这段圣经我想搞明白，我一定要搞明白。所以呢，你忽略了祷告，忽略了敬拜，忽略了团契生活。我们在家里自己学就好了。对不起啊，如果你没有一个平衡的生活，也是不蒙神喜悦的，对不对啊？所以读经与生活要平衡。第四个原则，留存一些纪念，圣道和圣礼要并行。出埃及记第十六章32到34节，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俄美尔玛拿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装盛一满俄美尔玛拿，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就怎样行，把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所以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其中有一样就是一罐子玛拿。这罐子玛拿也不用防腐剂，反正就有放到永远你不觉得很奇怪吗？真的，这是什么？我当时 读完以后我就不知道，后来终于明白了。今天基督徒的圣餐，对不对？是不是啊？圣餐是干嘛的？纪念什么的？纪念基督的死，对不对？纪念基督的死，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是身体为我们破碎，宝血为我们流出，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被击打的那个磐石流出的水，天上降下的玛拿。所以圣餐其实跟玛拿跟活水是很有关系的，对不对？所以纪念这个玛拿，纪念活水，为什么呢？啊，其实就是纪念基督的死跟复活。所以我突然间明白这个道理。哦，我们光有神的话语，还要有圣礼，圣餐跟洗礼是必须的。所以在西敏小爱问答里面讲到了，什么是我们蒙恩的施恩的媒介，神施恩的媒介，圣道与圣礼。所以现在弟兄姐妹们，你们可以只读经不来参加教会聚会吗？
不可以，
不可以，因为教会聚会里面才有圣礼，对不对啊？好，所以这四个原则大家记住了吗？每天都要收，对不对啊？然后第二原则是什么？对，敬拜，是为了敬拜神啊。第三个要平衡，对。第四个，圣道与圣礼要并行，好，非常重要啊。终于讲完了。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我们的食物是什么？应该说是谁哈？上帝，天父上帝把他的儿子赐下来成为我们的食物。耶稣说，我的肉真可吃，我的血真可喝，凡是喝人子的肉吃人子血的就有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无论你碰到什么样的挑战，什么样的境地，请记住一点，你要得着耶稣基督，你要寻求耶稣基督，你要跟他产生亲密的关系，每一天去享受他，去亲近他，跟他产生非常亲密的这种关系，你的生命会奇妙的发生改变。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食物。当我们面对人生挑战时，不要发怨言，而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寻找基督，得着基督，以至于遵行神的律法，享受属灵祝福。让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啊，人的话讲完了，你的话语真的是很奇妙。原来基督就是那玛拿，基督就是那磐石。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身体破碎的时候，我们从你那里得到了真正的属天的粮食，可以永远的喂饱我们的灵魂。这世上还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去追求的呢？除了耶稣基督别无拯救，除了耶稣基督能够让我们满足以外，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得到永恒的满足。虽然这世界提供我们短暂的快乐，短暂的满足，但是这些短暂的东西很快就会过去。唯有在你里面，你儿子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要得着的。阿爸父， 让这里所有听到这篇道的人都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圣灵，求你快快的运行在他们生命当中，让他们知道他们唯一要得着的就是耶稣，就是耶稣，就是耶稣。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门。